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知道如何来使用你给我们的一切，祝福的一切。主，我们今天早上打开心，帮助我们挪掉所有拦阻，包括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眼目，我们肉体，还有里面的所有，还有外面的所有的拦阻，都求主把它挪去，让我们单单纯纯的像小孩子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在教导别人，自己先领受你的教导，我们要帮助别人，自己先领受你的帮助，我们要排除别人的困难，自己先被排除，以致我们都里面外面都是同样的干净，同样的有能力来到你面前。主，感谢你称为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我们真是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领受到恩惠能力帮助，让我们能够今天从日出到日落都做一个刚强得胜人。谢谢主，你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的话语，定睛在你的应许，定睛在你的身上，以致我们都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谢谢主，我们欢迎圣灵引导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彼得前书，那我们昨天看到第三章讲到很重要的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也讲到为了行善而受苦，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四章又讲到受苦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们怎么面对苦呢？我们都不喜欢苦，我们喜欢舒服，我们喜欢这个安稳舒适的日子，但基督徒的日子真的有苦难，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一定会遇到不少的这些风波风浪，可能有信仰上的，有家庭上的，还有国家的，外面里面的都有可能，但是这是好的。为什么呢？等下你读了下去才知道，原来这个苦呢，神的准许发生，让我们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我们当信徒当门徒的，都对我们都有极大的益处。好，我们看到第一节，从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细细来读神的话。预备，请。
基督既在肉体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体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就从今以后就不可以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里活着。
好，这边讲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所以我们知道受苦呢，是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一个脚踪。耶稣在世上也受过苦，而受了极大的苦，不是一般能够受的。所以耶稣呢，在世上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会走这条苦路。所以耶稣说，我的这个要跟随，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他的门就是窄的，他的路也是窄的。我们要记得受苦呢，其实也是祝福在当中。你看到吗？基督这样为我们受苦，就昨天所讲的，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拯救出来，他的苦呢，让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得到重生，得到释放。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苦了，特别在肉身上，那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等于说受苦呢，也是一种装备。兵器这个字其实就 equip 的事，是什么？装备自己。受苦就是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穿起那全副的军装，穿起属灵的军装，武装起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战士，一定要受过了不少苦，他要成为能够打仗的战士，一流的战士，一定要经过熬炼。我们常常讲说海豹部队就好了，哇，全世界才3000多个人，那个要经过多少考验啊，哇，他能够到第一线去生死战，那个很不得了的事啊，他为了存活下去，所以熬炼再熬炼，才成为精兵，才会真的是能够打胜仗的精兵。所以神也准许苦难在我们当中。看看彼得，看看保罗，他们都受了不少的苦，都是为了福音而受苦。所以受苦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大的祝福。他也常常讲说，人假苦都假报，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你受苦是有益处的，帮助我们在属灵方面说，当我们有受苦的时候，请记得它是一种兵器。那怎么受苦呢？是我们苦待自己吗？不是，当我们受到逼迫，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人家的否定，甚至轻视，被拒绝。彼得的时代就这样子吗？在罗马时代，你要信耶稣的会受逼迫的，包括犹太教都会逼迫，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彼得得到上帝的启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效法基督。那我们怎么效法基督呢？记得用心智上效法他。心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 attitude， 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常常想，我们基督为我们受苦，这样的想法要摆在我们心坎深处。当我们受苦了，想想基督的苦，就不算什么了。我看到不少人在疾病的痛苦当中，我们看他这样病恹恹的，很辛苦啊。有时候特别是这个 cancer， 然后癌症，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但是我看到有一些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继续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挣扎跟攻击。他怎么有力量呢？他常常面对十字架。有时候他某一个弟兄，他的脚趾头被那个这个什么好像是一个机关卡住了，整个都肿成那样子。然后呢，去到那边的话，整个指甲都要拗掉哈，所以他脚趾头整个指甲都不见了，所以可能整个有点那种就是粉碎性的了，很痛很痛。可是我看到他还是露出喜乐的脸。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他说：“我当我想到基督的苦，这不算什么了。”我又没有像耶稣一样这么长的钉子钉到我的脚里面，这么长的钉子钉在我手里面，我才是一点点的苦而已，这苦呢就不算什么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这个姊妹们在生小孩的时候就想到耶稣的苦，哇，那个苦呢，苦太多了，我是生小孩就胜过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我们成为一个心智上作为什么兵器，我们心智一定要常常效法基督。基督的苦大过这些了，我们的苦不算什么了。第二个，基督的苦也担当我们的苦了。所以我们当我们学会把交托出去的时候，你的苦就不算苦了，因为有主可以靠。这个就是心智的问题，从你的思想，从 your mind 你的意念里面要做决定，常常想到十字架已经为我受苦了，担当我的苦难，我的身体受点苦不算什么。好，接下来你受苦是什么呢？因为在肉体受肉身受过苦，就能已经与罪什么断绝。我们要记得受苦让我们断绝罪恶，其实受苦神准许还有一个好这个祝福跟秘诀，就是让我们断开跟罪的牵连。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也好，在布道也好，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好像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全人医治退休会，好多的同工就要受苦了。什么意思呢？他很早就要起来准备心，他要起来祷告，他可能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特别是讲师，他要付很多的代价，不是吗？你不要看他凉鞋凉鞋，他付很多的代价，那他才能灵里面跟神的灵对焦，他灵里面才会刚强起来。他不方言祷告，怎么可以来服侍弟兄姐妹呢？他比谁都要关在里面要祷告啊！别人在喝咖啡，他不行了，他在里面一个两个小时祷告，跟神灵交。请问这是不是受苦啊？是哦，跪在那边又麻了，要起来，又想到神的话，要继续一个个为他们代祷，这是不是受苦啊？是。然后看到有人彰显要去问他服侍啊，一赶可能两个小时了才把他赶出去啊，要不要受苦啊？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与罪很重要的方式。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没有机会犯罪啊？不会了啦。一个人在病恹恹会不会犯罪啊？很强壮才会犯罪啦，对不对？很厉害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自己做到的时候都没怎么犯罪，是不是？是吗？我们常讲说男人呢会死坏是因为很有钱嘛，对不对？没有钱你有机会死坏，为什么呢？你整天就要想说我怎么赚钱养家活口咯，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要讲什么，其实上帝我们受苦的目的呢，他准许之一还要断除我们的罪根，这是好的，这是对我们是祝福的。所以感恩我们有受逼迫，我们家里还没认识主，有人拒绝我们，这也是好的，你才能够警醒祷告，抓住上帝的话，当信主耶稣，我跟我家都会得救的。你拼了命就是祷告，对吗？那为祷告是不是受苦啊？是， 就是如此，要传福音、祷告，然后爱人，这些都是在当中啊。所以我们知道操练之后，你慢慢呢，你就变成一个精兵，有很多的武器、兵器在你身上了。你不会两三下又被魔鬼骗去了，又被抓走了。所以彼得他知道他自己何等软弱。耶稣说啊，我要去受死了。啊、很多人要钉我十字架了，我很快就跟你们说拜拜了。但是彼得马上跳出来，别人否定你，我不会了，我会站在你这一边到底的。啊，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呢要记得，魔鬼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什么祷告了，当你回头的时候，要起来什么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听不进去，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人家否认我不会否认的。结果呢，你看他被魔鬼欺骗去了，因为他靠自己。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都会跌倒。保罗就很非常保守，他到老的时候还告诫提摩太，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不以为，不自以为已经得着了。特别我们当传道人千万要谦卑，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多久了，要谦卑。连保罗跑到这种地步都说我不自以为哦。为什么？你知道魔鬼就是如此，他要打的就是自以为的人，骄傲。我们懂得真的很少，一定要谦卑，常常觉得我今天要新鲜的恩膏，今天要新鲜的祝福，我要得着一流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像那标杆直跑。彼得也跌倒过，后来你看他到老了写了这个了，是告诫我们这些不要走他一样的路，我们要走这条保守、警醒、奔跑到底，能够度余啊这个啊这个世下的日子哈。好，接下来看到这边，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就讲到说，前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兵器，我们就能够胜过、哦、情欲，人的情欲，然后呢会跟随神的旨意了。因为你知道受苦是对你我好的，让我们活着是属灵人，是靠着圣灵的引导，你灵里面非常的强壮，你灵里面非常的敏锐，你灵不会是要爱困啊，对属灵的事非常的敏锐，里面的 inner man 是强壮的，你一直在想怎么样完成上帝的旨意，不会体贴肉体。这个就是啊，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很大的差别。彼得过去很属肉体，非常的热情没有错，但是呢热度三分钟，他是这种款的。后来他知道不能靠自己了，所以他等候圣灵充满，结果圣灵大大充满他，他人生下半场完全不一样，变成属灵人了。保罗也讲了，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哦、操练身体益处还早，我有操练什么？我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那个进前 godne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属灵的生命。你要进前吗？要操练你灵里面的生命啊！操练是 exercise 是什么呢？像运动家那个一直运动一直运动，你的体力就会很好，整天睡怎么会好呢？要去走，要去动，里面人就强壮起来。怎么操练呢？保罗说我们要常常用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你灵里面就刚强。你不祷告爱沉睡的，请记得花时间更多的在灵里面祷告啊！不要有让男主电话放旁边，好祷告一个小时，每一天都这么做，牧师鼓励你这么做，保证你灵里面强壮，里面强外面就不担心了，里面强抗体都很好了，吃什么都不会怎么样了，流流的干摸流流都倒下去，灵里面太弱了。彼得在教我们，保罗也在教我们，一直盼望教会刚强壮大，里面的比外面的更为重要。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对罪呢就有抗体了，他进不来，世界进不来，当然魔鬼进不来，因为我们里面很强啊。你自己强壮就能够胜过魔鬼撒旦，胜过世界的诱惑，就会顺从神的旨意，度世上余下的光阴。好，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好，时候已经够了。好，这边又彼得又讲出，你们过去呢还没认识主之前呢就是这样的光景，现在认识主不一样了，懂得胜过罪恶。这些罪恶呢，他把写下六个重点， 这个六个重点呢，都是他们当时遇到的，今日更加猖狂哦。这些六个呢，我把它分了两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跟淫乱有关系。这个邪淫就是淫乱的意思，恶欲就是私情邪欲，都跟淫乱有关系。请问台湾不是这样子啊？台中是不是这样子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婚姻的问题、婚前性行为乱来，还有同性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是，那个叫做邪情恶欲。好，第二个是醉酒、荒宴、群饮，跟什么关系啊？跟吃有关系，跟酒有关系，就这样子嘛。爱宴乐胜过于爱慕神，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啊，彼得写下来。最后呢，就是拜偶像。前面的呢是肉体的淫乱、情感的淫乱，后面呢是属灵的淫乱，拜偶像，跟邪灵直接通嘛。拜偶像的事，好，这边说这样的事时候已经什么够了？什么叫时候够了？耶稣快回来了，很快就要回来审判了。我们要明白，做这些事情的人到最后都要站在主的面前，因为人是神所造的。我们一生要怎么样用它？你的时间、你的光阴，有一天都要交账。不管是信主或者不信主，有一天都要交账。这圣经直接讲的就如此。你要跟谁交账？当然就是跟主人交账啊，因为我是把我的托付给你啊，你是管家，让你管理这一切啊。那你管得好不好？要不要交账啊？要。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知道我是谁，我拥有什么，我可以使用什么。有一天要面对主人的，我们的信心就会起来。我再讲一遍喽，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拥有什么。你拥有什么，你就可以用什么。哦，这个就是我们在很重属里面的窍。所以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是是是好多次，对不对？是不是讲到我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我是属灵的灵工啊？都在讲你是谁，我们是属灵的孩子。再来呢，什么告诉你拥有什么？你是谁，什么角色就会拥有什么，拥有什么你就可以用什么，你的日子就会不一样的。你拥有车，当然你就可以用那部车了。你用这个房，你就可以住那个房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是谁，我拥有什么，然后我可以用什么，你人生绝对不一样。二者常常骗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谁。所以 老师找我定位，定位我到底是谁，好像浪子一样嘛，不晓得定位嘛。其实是不是定位问题，是你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然后再来你要知道你拥有什么。我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了，所以我赶鬼不会怕的。为什么？因为我拥有啊，拥有就可以用它嘛。彼得来讲，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几章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都是基要真理。但是我们要清楚我是谁，你讲话就很有信心了。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清清楚楚。OK， 好，接下来看到这边来，这些事。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是指谁？就是那些外邦人啊，那些未信主人，过去有这些啊喝酒的事情、拜偶像的事情、邪淫的事情，他们在这些事情呢都做了习惯了。但是看到你们呢，不跟他们放荡，不跟他们走这个属肉体无度的道路，就觉得很奇怪。那围观就非常奇怪，那你跟我不合伙了。大家都这样子了，你们自命清高是不是？哇，你是怎么样的人？就开始批评论断基督徒，然后呢说一些毁谤的话。哦，这毁谤就侮辱你们。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是第一个信主的，如果你是家族的，哇，那个时候逼迫非常大。像我爸爸那个时代，哇，整村里面没有人信耶稣，叫一个人信主，我跟你讲，哇，那个就不得了了。又是那种三合院的，哇，那个就很难活得下去啊。可是他们遇见主都是很真实的，只要遇见主呢，他们就哇愿意面对这个逼迫，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结果一下子就整个村庄都信主了，上帝很奇妙。第一个是最难的，是第一个叫做麦子，我埋下去，但是要埋死，到最后就长出30、60、100倍出来。所以今天你看到长老会150年，有好多都是大家族的，你知道这家整村都信耶稣的，在皇家都是信耶稣的，这王家都信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主恩的滋味，所以整村都会信耶稣的。 OK， 这个是、告诉大家，我们知道是谁，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好，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我们怎么面对哈，面对这样的邪恶跟罪恶，我们不要担心，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不同活，继续犯罪，不觉得怎么样，过放荡无度的路。好，第五节说，他们指指外邦人，必在、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什么交账。有一天这些人一样交账，我们要不要交账啊？要交账。这些不认识主的或者拒绝福音的要不要交账？要交账。有一天通通要交账。那交什么账？很简单嘛，交的账就是你一生怎么样用你的一生。你活了70岁这么强壮，你怎么用你的一生的？要不要交账？要，全部都要讲账。好，那面对什么呢？面对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刚上次我们读了，他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一个情况下下来的。那是什么？因为他现在不再是羔羊了、他现在是什么？是狮子了，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干嘛？要审判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用一个敬畏的心，对我们的信仰呢要敬畏、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审判日子，他要审判活人跟死人。这些活人就是还在活着，死的就是过世的，这些呢都要面对审判、这个审判呢两个结果，一个呢就进到神的国享受永远的荣耀，另外呢就是丢到硫磺火湖，第二次的死，这是灵魂的死。好，是讲到这个审判活人死面前，主的面前都要交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好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的把握，还有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体力，包括你的聪明才智，你的才华都要交账，因为这些都是神给的。好，神说我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拥有很多钱，会不会神会不会审判呢、会哦。你很多恩赐会不会审判？会。你拥有多嘛，审判就什么多嘛，那交账交多嘛，这正常合理的，是不是？是的。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拥有很多的，我有主来感恩，也谢谢主给你这么多。那相对的，你要知道有一天要什么交账，你要大大的张口得很多，很好，但是要记得要交账。有一天我们都要知道要跟主人交账，我们把这些金钱体力恩赐怎么用呢？要交账。 OK， 好，接下来第六节，为此就是因此，就是使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好，这边也讲到说使人有曾经福音传给他们，是指什么呢？请大家记得不要用字面上解经哦。好像一个人死了，他还没受洗怎么办？赶快叫牧师来奉耶稣为他受洗嘛，他就会什么得救了？不是指这个，这死人是已经死了，已经过世的人，这样人呢曾经有福音传给他。好，他接受的时候，他死了就回到天家天堂去了，如果不接受呢就到地里面去。另外一个最直接来讲，大家讲就比较明白了，要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受审判，按着什么人受审判，他的灵性却靠神什么活着。按着人受审判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们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亚当有没有死啊？有。耶稣有没有死啊？有。前面的亚当后面的亚当都死了，但是后面亚当是为前面的亚当，他从历代祖先的罪临到说亚当的后裔，这一个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他的死，一个人死就代替所有人的死了，就简单来讲就是耶稣为我们肉体而死了。然后但是我们借着他肉体的死，我们灵性却什么活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到死亡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说，像我们看见一个死刑犯，然后他做了好多的错事，他这个作奸犯科，杀人、这个放火，杀了不少这无辜的人，后来被抓到了，判他3个死刑，他关在监牢当中等待、这个枪决。好，那天要枪决来到了，他之前做的罪都已经定谳，对不对？定谳咯。但是呢，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有人呢 去到什么这个监牢，把福音传给他了。他说：“哇，这么好啊！有人当我的罪啊，我的罪可以一笔勾销啊，我不用下地狱啊，我要接受耶稣了。”他就在当时什么感动，就接受耶稣了，然后就受洗归向耶稣。隔天呢，一样要抓到刑场枪决掉。后来拖出去的时候，他不再怕了，坦荡了面对什么刑罚，就被打死了。打死之后，天使就接他回天堂了。这个就像陈静心啊，这样明白了没？明白吗？所以我们会不会死？会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灵魂呢？得救了，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个人死了，赶快找牧师来为他施洗，这是没有用的。这个经文是这个解，才明白哈。所以我们要决志相信耶稣。好，不是说人死了受洗，为什么？我知道有些人是这么做，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没有什么悔改嘛，他不承认嘛，你跟他洗一百遍也没有用，他还是下地狱。重点是他真的在最后的时候承认我是罪人，好像这个我刚刚讲过死刑犯一样。最后刻他要不要死啊？一定，因为他要经过律法的审判嘛，才会公平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神要面对的死，那是灵呢却活着了。好，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七节地方，万物的结局，我们一起念来，第七到十一预备，请来。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永永远远，阿们。
好，第二段呢讲到面对啊这个信徒，第一段讲到面对的罪恶，我们要面对罪恶，我们要一起啊有心智，要断除罪恶，我们要记得要跟耶稣一同受苦，有这样的心智就变成兵器了。我们就能够胜过各样的诱惑，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摆下的所有的诡计，而且能够得胜连连，不会被他勾去了。好，这是刚刚讲的第一段，面对罪恶。第二段呢，我们要面对信徒。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要常常在一起。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很难熬得下去，请记这件事情。所以不要独来独往，来到教会就是一个群体，要学习大家一起分担，因为是共同体，是个肢体。你的痛要变成我的痛，你的痛我可以担当吗？我可以为你祷告。当我们走在一起，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就面对那个痛苦，就胜过了。所以这在讲到彼得讲说不要一个人，彼得就是觉得靠自己可以的嘛，一个人嘛，我就是班长啊，我怎么不可以？大家都好不会的，你看打跌的最伤就是他了，因为他不懂了。后来你看他圣灵感动他，然后圣灵浇灌在他身上，一步到三千悔改，这三千个人马上的组织，每一个人都落户在家庭小组，有没有？每一个人都下去，三千人全部都在家庭小组，不能只是聚会独来独往，全部都落户。因为彼得曾经跌过嘛，彼得的时代逼迫多不多？多。大不大？大。你看暴君尼禄王，尼禄是非常凶残的，他们怎么样过一个基督生活，都是要一起群体的。好，接下来看到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你们圈起来，原来教会要常常连结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要知道万物的结局都近了，等于说世界的末了了，耶稣要再回来就是世界的末了，到了尽头了。但我们这些信徒呢，要常常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嘛呢？接下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来到教会，来到小组，我们的工作很简单，我们是在可以修一年了，不是讲长讲短的。大家在一起要做什么呢？要警醒自守是什么？要节制，对自己呢要记得要 self control， 那个就是节制的意思。然后呢怎么样呢？很简单，怎么节制？要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人一定会节制。刚刚我们全心传道在讲呢，他只要方言祷告就不会乱讲话了，对不对？也不会乱想了，不会去乱看，因为他警醒祷告嘛，控制你的口舌就控制全身。雅各书讲的，控制你的口舌就控制你的全身，所以要常常警醒祷告。我再讲一遍，警醒祷告是要发出舌音的，要 confess 宣告的，不要只是想。昨天我讲过怎么得到救恩，你怎么确定你得到救恩呢？口里承认，心里，你口里承认心里就会信啦，口里不承认不会信的啦。口里承认，有一天面对审判都是口里的话，一句都供出来，口中很有力量的。你拥有什么，你是谁，要从宣告出来，我是得胜者，不是受害者。住在我里面比世界都更大，我身上充满耶稣基督的宝血，我是被恩膏的，我是君尊的祭司。你是谁，拥有什么，全部都讲出来，每一天都讲，宣告出来，保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不要只点点，这跟个性没有关系，跟信心有关系。嘴巴要常常宣告，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方言祷告啊，在开车的时候，在冲凉的时候都可以祷告。只要你开始觉得你心情怪怪的，你看乌拉巴巴的就出来宣告出来，不要被世界的水进来，拒绝它。特别我们当全职同工，记得这件事，常常的祷告，不住祷告，祷告哪边都得胜在哪边，这叫警醒祷告。你外面逼迫很大，世界诱惑这么多，怎么办呢？很简单，警醒祷告，那个叫 self control， 你要自己控制。我也不能帮你带祷啊，因为这个舌头是你的，也不是粘在我这边，我也不能帮你拉一拉，对吗？因为那是你的，所以你就说呼啦嘎达，需要爸爸，需要爸祷告吗？越操练你就越觉得，哦，真的是如此。你看老的彼得，他到最后都抓到这个窍了，他明白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二个，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什么最要紧？就最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氛围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有恩赐很好，抵挡魔鬼撒旦很好，更重要是我们是肢体，要彼此相爱。我们是肢体，都不一样，你是手，我是眼，你是口，OK 啊，它是都是重要的嘛，不用比较，本来神给的就不一样嘛。好，要彼此珍惜，彼此相爱。你是眼睛，你就帮我看看嘛，我是嘴巴，我就成为你的代言人嘛。每个人都有他的 function， 彼此珍惜，不是要比较，也没得比，眼睛怎么跟嘴巴比，本来就不一样，怎么比，一样才能够比嘛，就是不一样，所以要珍惜，大家都要靠在一起，少了你我看不到，少了你我听不到，少了你走不动，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说我不重要的，千万记得不要独来独往，那个是错误的教导。这边说最重要什么，要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相爱，耶稣讲过了，彼得就多两个字，什么切实，就什么意思，落实。约翰说你们相爱不要只是嘴巴了，出一个嘴，要真实的行动吗？我们做信徒小组最容易操练这地方，就这地方 Best 没有来了我们就去嘛，是吧？他生意不好我们就买他的东西嘛，甚至送什么饮料给他吗？哇，有人这么爱我，我妈妈妈爸都没来看过我，你跟我什么何干呢？可是为什么这样爱我？他会不会感动啊？会，做过头叫感动。请问主有没有做过头啊？彼得也学会了做过头。最重要的，我们是肢体，要切实落实的彼此相爱。好，接下来，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遮掩是 cover 的意思。好，那我们看到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得自由，不要放纵我们自由，好像是遮掩那个邪恶一样。 这边又教导说要用爱来遮掩许多的罪。好，遮掩 遮盖 cover 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饶恕。爱能够饶恕所有的罪，饶恕能够赦免一切的罪恶啦。人跟人之间一定有磨合啦，夫妻越久的越知道个性很难改啦，是吗？那怎么办呢？就爱他，那个叫做遮掩嘛，对不对？他这个事情每次老是这样子啊，丢在那个地方怎么办？你就把它处理嘛。你念了半天，他还是把杯子丢在那个地方啊，他是拿着随手就丢那个地方啊。他已经三十年后来嫁给你嘛，你三天就要改变他是吗？太太每次讲袜子不要乱丢在沙发上，可是现在回来就很累，就把它丢，每次都忘记嘛。太太念再念呢 ，OK， 他怎么生活？昨天读的，妻子讲了六节，先生讲了一节，很简单。这边讲得很清楚，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爱他，遮掩代表什么？你帮他挪掉的这些坏习惯，出去就可以了。挪亚是不是很好的父亲？是哦，是不是很好的父亲？可是他，你知道吗？他喜欢喝两杯了，种了葡萄就喝两杯嘛，喝到什么烂醉如泥，有一天喝到什么，连衣服都没有穿嘛，太热了，脱光光了，以为在什么家里面房间了，结果呢，孩子看见了，闪寒雅佛就过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老大、老二、老三都知道。可是呢，你知道吗？就其中的那个老二很可惜啊，他看到之后就是跑去了，好像把爸爸的事情渲染给很多人要知道。OK， 可是呢，兄弟来呢，他们不看他爸爸的身体，倒退进去拿衣服什么遮盖他的爸爸，这个在遮盖什么羞辱。后来醒来了，爸爸说：“哎，为什么这样子？知道谁盖的吗？”“知道。”然后呢，他就发出他的话语了。其中呢，闪寒雅佛，寒呢没有得到祝福了，得到咒诅。后面这两个是得到祝福的，为什么呢？他懂得遮盖羞辱。人都是这样子哎。何况是我们是教会，教会是一群有问题的人组在一起的，坏习惯的人组在一起的，个性没没办法改的组在一起的，要怎么办？爱能够遮盖一切，阿们，就是这样子吗？我们肢体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我们团队也都有吗？爱就能够遮盖，遮盖也代表除去他的羞辱，爱也代表我饶恕他。这个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祝福就会下来。OK， 他改不了没关系嘛，我就接纳，我帮他。OK， 这个就是彼得在讲的。然后接下来第九节，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好，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教会要互相的款待，互相款待，英文直接讲说什么？你要付出接待，互相款待就是要付出的意思。他不只是 each other 啊，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不是要你主动付出，主动付出。我们对 best 这么好，请记得对自己的对公要比 best 更好。请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对外面很好，对里面要比外面更好，特别当父母亲的，我们里面外面都要好，没有错。但是自己呢的人，更是要互相的款待，就是接待。好，要把最好的分享给自己的人。好，再来呢，也比较消极，就是不发什么怨言。好，彼此间不要发怨言。刚讲过，我们本来就是一群软弱人组在一起嘛，软弱人在一起，这样就是比软弱而已了，比什么？比凄惨的，还比什么？对哦，原来这么惨了，那哇，得安慰了。原来你比我更惨，但是因为有主，你生命不一样了，我就得到鼓舞哎，是不是这样子？对啊，你们听听每个人很多的见证，一讲出来说哇，都那么惨，可是有主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不用发怨言，因为有主可靠， 你看主在教会里面。那接下来呢还更积极了，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什么恩赐画起来。请问我们有没有恩赐啊？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个人都有得着从圣灵所得的恩赐。好，那我们得着恩赐要照的所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要彼此服侍。因为恩赐不是为了祝福自己的，恩赐是为了利益教会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告诉我们吗？百般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恩赐的要显露出来，为了要祝福教会。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服侍，越服侍你的恩赐就越灵光，越服侍你的恩赐呢就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样，那别人也得到祝福。好，接下来这边讲说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代表说你可以继续祷告求神给你百样的恩赐，为了要祝福教会，所以要大大的张口，不是为了利己，为了利他。所以我要祷告，看到你生病不会好，家里面不能没有你，你啊孩子怎么办，那他这个妻子怎么办，整个经济都垮了，我看不过去，我祷告求主给我医病的恩赐，为了什么？祝福别人。讲明白了，不是为我很厉害，我跟人家不一样，那就很自大了。这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为能够彼此服侍。所以为主要大大的张口祷告，为己少求啊，为别人多求啊，特别为神国要大大的求。这是我属灵父亲一直跟我讲的，我就明白，以前我都不太想求，觉得这样子 OK 了，可是觉得不行啊，越是牧养越觉得哇不容易，这么多的问题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就为神国大大的求，为自己少求，够了，有一有十就够了，感恩了。但是为了神国要大大的求，为什么不够？要更多，要帮助他的教会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愿神祝福每个人都听进去，为神国大大的求，为自己少求，为神国大大的求。OK， 接下来第十一节，如果我们有恩赐的话，请记得有这个讲道恩赐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我们特别传道人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背起来，我有个讲道的呼召，神一定会给你口才。如果你没有口才，我想你要再祷告看看，你可能没有讲道的个恩赐，没有讲道恩赐就很难成为传道人了，因为你要传嘛，是不是？你讲的都不清楚，人家讲都睡得一片，然后呢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可能恩赐不在这边嘛，可能在手咯，你要做工嘛，对不对？可能做其他的 OK， 但是不是这个时候不要硬要，因为神没有给你就不是这样子嘛。 OK， 这边说如果有的话，请记得要怎么讲，很简单，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就是按着圣经，不要老是讲很多人的话，神的话就点缀一下，请记得错了，要按着神的话，按真理来，按真理来讲解圣经。圣经是主轴，其他的呢可能讲例子，讲这个故事，讲这样子让大家更加明白，哦真理是这个意思，我们才明白嘛。我讲沉浸性，大家哦都知道这个意思了，那是来配搭来衬托，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历史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按真理来讲，请记得按圣经来讲，好，然后人的话不要多，不要老是讲一大堆哲学科学医学，讲很多人的道理，就是不讲真理。有时候听一些人在讲道，心里面就说、哦、讲半天讲的人的一堆啊，引言都是讲哇一大堆人啊，到最后他才稍微讲一节一下。弟兄姐妹，这种教会、哦、我鼓励你要祷告了，你在那边待一辈子、哦、可能都是还是属灵的婴孩，因为都是低奶嘛，最后点缀一下嘛。为什么要每天要早祷读经？因为你已经长大要吃干粮，整卷都要吃进去，对吗？对吗？是他刚出现才要一解经文嘛？像昨天我们有信徒小组啊，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这一节就可以了嘛。”因为他是 best 的，你不要讲一堆嘛，这一节他进来就 OK 了，他能吸那个奶水一滴就哦进去了，感谢主， 就机会被喂养了嘛。但是我们按这里讲经的，你不能这样子，你要整卷书都要读，整个都要吸收，这样子你里面才刚强，足以来喂养这些属灵的孩子。好，所以我们要讲道人，请记得一个要恩赐，因为在前面讲恩赐嘛，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恩赐哦。第二个呢，要按着真理来讲，按着圣言来讲哦。好，接下来呢，还有一种人叫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再来呢，叫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你的服侍很简单，就是要让神得荣耀。服侍不是让自己得荣耀，是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服侍很好，感恩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我的目的就是要他在做，不是我吗？他病得一治，荣耀归给他，不是我，我根本没有力量啊！不要看别人、啊、我们根本一群都没有力量的，我是导管而已，荣耀一定要归给他。这是真正的按圣言传讲的传道人，我们要跟随这样的人。他不会知道，他知道我没有力量的，是神有力量。好，所以最后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还有什么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后面要讲这个？因为人会侵占神的荣耀，人会自以为我有能力、no、荣耀能力都是他的。医治的大能是从耶稣来的，释放的大能是从耶稣来的，叫死人复活的大能从耶稣来的，神迹奇事的大能都是从耶稣来的，我们一点都不能。这叫荣耀归给神啊！多久啊？直到永永远远。加一个阿们，这是彼得很清楚的教导。好，最后一段呢，我们看一下哈，十二节到十九节讲到怎么样面对逼迫。刚刚第一段讲到面对罪恶，第二段面对信徒，第三段面对逼迫。我们读来，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招呼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名迎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物、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我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的得救，他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好，第三段、彼得讲到亲爱的弟兄们，也是讲到教会哈。好，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什么叫火炼的试验呢？就是好像遇见火一般的考验，遇见火一般的考验。哇，这个是十万火急嘛，而且非常非常的着急跟危险的。好，当然这样的一个是讲逼迫，好像火炼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前面有讲到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什么火的试验，对不对？所以原来逼迫的背后是要熬炼我们像信心像纯金一样那么纯净。好，我讲过要像那个炼金者一直炼熬度，熬再熬，然后热度越来越高，到最后渣滓全部熬掉之后，然后炼金的看到金子呢，看到自己的脸了。为什么？全部都是百分之百像镜子这么透彻了，那个叫熬炼金子。耶稣也告诉我们呢，要我们让我们像他一样，怎么呢？像他呢，熬炼，熬到最后呢，看到你就是看到耶稣了，他的脸已经都在你的身上了。另外一个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记得火的熬炼试炼临到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了，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必然的意思。比如说，哇，很惊讶，信耶稣怎么遇到这个？为什么有逼迫？为什么苦难？拒绝这些事情，请记得不要以为奇怪，或是以为遭到非常的事，就是不正常、不寻常的事。 接下来他说，那怎么办？遇到苦难怎么办？特别遇到逼迫，在罗马时代的君王当逼迫，还有犹太人的逼迫，你们要怎么办呢？很简单，倒要欢喜。这个教导很怪啊，逼迫应该是什么？叫苦连天嘛，冤声四起嘛。这边说倒要欢欢喜喜，好，理由出来了，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画起来，与基督一同受苦。前面讲到受苦是成为兵器，那个可以跟罪恶什么断除。接下来与基督同受苦，所以我们要欢乐。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可以得冠冕，得奖赏，得称赞，永远成为神宝贝的管家。这个就是讲到理由。另外一个，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喜乐，就是这个。我想到这个，我就心里面很开心。有些人常常讲说，牧师，我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充满？我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印记？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呢？弟兄姐妹，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充满？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要思想的话，这边讲到一句话，其中一项就这样子来印证你已经有了。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什么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灵常住在你们。如果你们被人家骂你是基督徒，然后骂得很难听，你要说哈利路亚，因为圣灵在我身上。当传道人会被骂，会哦。当基督徒会被骂，会。我告诉你，我们台湾是很自由，这样的氛围不成。但是你在到中东去就看知道了，很明显会被骂成什么样子，看不起。但是你记得要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因为神的灵、荣耀灵藏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有荣耀，你就是圣灵在你身上，魔鬼会借着各样环境来抵挡你。恩膏越多，抵挡越多啦，被羞辱越多啦。恩膏越强的这些神的仆人啊，背后被批评论断越来越多。但是你要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神荣耀灵正在你的身上。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很平安啊，没有被骂过，那可能要担忧。不要欢喜快乐，要担忧，到底我有没有这边讲的吗？所以感恩哦，有时候有苦难，有逼迫，彼得教我们要欢喜快乐，是因为神的灵在你身上，而且是荣耀的圣灵正住在你身上，像住在耶稣的身上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正常的。OK， 接下来呢，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前面几章有讲到这对比的受苦，我讲过了，不要因为作恶而受苦，那个是白白受苦，本来就要该受苦。但是因为信仰缘故，信耶稣的缘故，受苦的是何等的喜乐欢喜，因为神允许你受这苦，让你更像基督，也知道圣灵正在你身上，魔鬼撒旦讨厌你，拦住你，彰显神的荣耀。好，接下来第六节16，若为基督受若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却不要什么觉得羞耻啊。我们当基督徒一定会受到一些误解、逼迫，同事 同学或者家族的莫名的这些看不起、瞧不起。没有信主大家都同一国，可是你信主之后马上标准特别高，眼光就特别不一样，从头到尾就看你啊，检视你，莫名的背后讲你，甚至取笑你啊。彼得那个时候不仅取笑，而且被凌辱、被抓到，然后坐牢鞭打，彼得都走过啊，到最后倒钉十字架。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为成为基督徒而受苦，不要觉得羞耻，因为这个名字要将荣耀归给神了。人家在骂你的时候，请记得荣耀在干嘛？归给神。这是圣经教的，说我们这样子，因为成为基督徒被人家羞耻的时候、羞辱的时候，我们正在荣耀神的名字。好，简单来讲，教会受逼迫，神准许，当在被逼迫的时候，正在荣耀神的名字。虽然不是在舒服敬拜的环境当中荣耀神了，受逼迫了，因为我承认我是基督徒，我就是不妥协， 当你被逼迫的时候，你正在荣耀归给神。 OK， 这是圣经直接教我们的。好，接下来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好，把它写下来，时候到了。彼得又再讲一次，你看、这个刚刚读过的圣经说、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现在讲到时候已经到了、哦、都知道 ending 的时候。后面呢又再讲一次审判，刚刚讲的审判活人跟死人，这边讲到审判是对内的，审判是从来没开始，从神的家，神的家是死谁？就是教会，就是这些门徒们。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个起手是开始的。好，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从、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何等的结局啊！那当然结局是永死到硫磺火湖啊。但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样讲法是在教我们什么？很简单，神的审判一定是第一波审判才有第二波审判，从信的人开始。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对不对？交账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不是忠心的管家吗？神给你多少你交得很清清楚楚，我给你2000你赚了4000回来，哇好棒哦！我给你5000你赚10000回来，好棒哦！这就叫忠心是吗？记得哦，忠心是有倍增有关系哦。我给你1000你都放在地里面，有没有忠心啊？没有哦，讲清楚吗？所以一定要去努力赚回来。神给你恩赐越多，你5000两，像我就是觉得我借的是5000两，因为5代了，就比别人要更认真啊，因为我是5代了嘛。你要跟谁比呢？你都跑得 很远了，他们才刚起步啊，不要跟那个刚起步比啊，你们已经第5代了，还在干什么？还在睡觉？因为你要交账哎。这是讲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嘛，因为审判就是要交账的意思。审判也代表什么呢？得奖赏日子来到了。 OK， 另外一个角度，请大家还记得现在还有今天的日子，审判另外一个也给大家一个悔改的机会。审判从哪边开始？神的家嘛，所以我要不要悔改啊？要。如果生命还有很多的不正确的，没有对齐神的，我们都要悔改。如果里面还有很多的污秽，好像是一个演戏的人生一样，教会是一回事，到外面又是一回事，2个小时这边一回事，上楼了又一回事了，里面充满了污秽，要悔改，要洁净，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听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做里外都是忠心的仆人。当我面对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要第一个被审判的。为什么呢？感谢主，是得什么奖赏的时候了。因为预备好不怕审判了，那个审判是什么？奖赏嘛，是不是？好开心哦，好喜乐欢喜，因为什么？因为得奖赏来到了，说是等那一天不是吗？变咖啡系统是为了刚嘛，不是吗？哇，大家全天使宇宙都看我们，哇，这给我得名，他挂了奖杯奖牌嘛，是不是很开心啊？是吗？就讲这个了。所以如果被消解的话，我们里面外面污秽就要洁净了，趁着今天有日子，因为有一天会审判，从哪边？从神的家。还是 OK， 好，那些不信从当然是何等结局喽，很可怜，永远的死亡。第二次的死，好，第18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信前和犯罪人将有何地可站？当然无地可站喽，他们会出现在何处？我讲过，就是地狱，永远的硫磺火湖。所以一人若仅仅得救，那就很可惜了。不要只是得救，要得奖赏，请记得，不要只是得救，要得奖赏，因为你是管家，我也给你百般的恩赐，祝你那么多，就盼望你赚更多回来，因为主人要的就是更多的赚取回来灵魂，这是我们努力打拼的原因。别人在睡觉那是他的事，别人叫我很舒服那是他的事，我们拼老命就是为了什么？要得奖赏，就更多人归向我们的主。好，最后一个来，所以要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要一心为善。好，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这边的解经很简单，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苦难，遇到逼迫，那逼迫苦难请记得对焦于耶稣，因为耶稣都成为受苦的榜样。我们跟随他会不会受苦啊？会。会不会受逼迫啊？会。我们不要否认我们是基督徒，要坚持到底。好，但是大家记得，得救不是因为你行善而得救， 我们不是靠着行善而得救，那个是一般的民间信仰，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而得救。那第二句话要听进去哦，但得救以后是为了行善，请记得得救以后是为了什么？行善。行善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是得救以后是为了什么？行善。好，那这个经文跟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要一心为善。好，原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得救了是为了行善，所以我们要用继续行善的这样的外面的表征，这样的一个行动来继续来相信信靠我们的上帝。代表说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代表你这个人继续在信靠上帝。行善就做对的事了，做对的事那就是继续在信靠上帝，才会做对的事嘛。所以不断去做善的对的事情了，就代表说你继续在信靠神。好，所以他后面讲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主，我们继续要信靠那个信实的创造我的主，他是主人。当我不断的做对的事，他要做我对的事情，他要给我的大神不断的做，我不断的信靠他，我做的这个对的事叫做行善 doing good。 你做对了这个事情呢，上帝说你就是一个行善的人，就是继续信靠我的人，这个人呢就是真实的相信我的人。OK， 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有丰富的话语来感恩。你祝福我们越来越喜欢读你的话，你的话在哪边，就是让我们得自由。我们需要你的真理，真理要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从日出到日落，主，我们的思想要充满有这个受苦的心智，让我们就能够与罪完全断绝，不再体贴肉体的情欲，只顺从神的旨意。我们要在你面前宣告，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最要紧的叫切实的相爱，而且知道爱能够遮掩赦免一切。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得胜，并且要得着更多的冠冕。要得冠冕，我们开口来祷告，站起来警醒祷告，开声来祷告，来宣告出来。哈利路亚，苏格拉加塞卡拉基亚拉加塞亚，古拉加塞。
我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信靠他，那是信实的主。一起来，
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